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再次的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
是的，今天是第五课啊、我们的课题呢是跟婚姻关系里面非常密切的性、爱还有健康。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素琴。是的，那我记得上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有关于性这一方面的教导。进入第五课以后呢，我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性跟爱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这三方面呢都是与幸福婚姻、幸福家庭很直接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一堂课30分钟呢，我们会分四个段落跟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
是的，第一个段落呢、第一个段落就是
圣经的性观。对，
是。第二个段落就是圣经的爱观。
嗯，
那第三个段落就是性爱与身体的健康。
最后呢，第四呢就是夫妻
如何的恩爱。
是。那么在我们学习讨论之前呢，还是看一段圣经的教训。
嗯，
那讲到性爱的时候呢，有三句话必须要彼此提醒。
好，第一句话就是性爱不是人生之必须的。
嗯，
第二句话呢就讲到性爱在婚姻里面才健康幸福。第三句话是不存在以性证明爱情的歪曲。
嗯，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要从圣经里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性爱观。
嗯，
这才是讨神喜悦的。
是，
周牧师，你要跟我们分享的圣经经文是不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13章第4跟15节呢？
那刚才三句话里面呢，第三句呢稍微补充一下，那就是以性去证明爱的这个歪理呢，
这是错误的，
不存在的
啊，
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啊，大卫的儿子啊，大卫王的儿子呢，暗嫩呢、他爱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叫他玛，在撒母耳记下13章第4节跟15节里面呢，你看这两节经文就能够知道他的爱呢是不健康的。
对，
第四节那里说。他的一个这个朋友问他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撒龙的妹子他玛。这是暗嫩所讲的，他爱他玛。然后十五节呢就是说因为他强暴他的这个
妹妹了，
就是有了性关系，今天我们这个课题了。之后呢圣经这样写，13章15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
那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深深的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暗嫩他说他爱他的妹妹，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爱，他所爱的只是他的肉体。当他真正的强暴了他以后呢，他不单是不爱他了，反而恨他了。
所以呢，刚才那三句话呢，性爱不是人生必须的，第二，性爱在婚姻里面才能够幸福。
对，
所以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第三句当然也讲了没有以性来证明爱的这样歪曲的道理。
是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上课之前的一个简短的三分钟的圣经教训跟思想。接下来我们先看圣经的性观。
对，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性观吧。在这一个大标题里面呢，我们要讲四点。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性是人受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这个人的时候的这个性呢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性呢也是来自于神，性本身呢是美好的。
是，性是美好的。男性身体有男性的特征，女性身体有女性的特征，当男性女性 走在这个一起，在婚姻的最亲密相交里面呢，这个性呢就是啊发扬了一种啊它的这个美善的一部分，所以性是美好的。
对，
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神所创造的性是美好的。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性爱是亲密关系的一个表达，跟爱呢是不能够分割的。我们说我们跟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有这个性关系的时候呢，跟这个爱本身是不能够分割而且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性关系是在婚姻里面才能够允许的。在婚姻里面你去享受这个有爱有性的关系的时候呢才是美好的。
嗯，那性关系呢现在讲的呢从比较浅白粗浅的部分是皮肤的接触，手与手的接触开始，男性女性之间，然后呢再到心体身体
的接触。
我们上一堂课讲婚姻的时候也讲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性直接的这个亲密的接触。那么第三方面圣经讲的性关呢就是今天社会上所有的直接的问题了。
嗯，
人因为有罪，人的罪性呢使性爱呢变成在婚姻之外了，这叫做泛滥了。
对，
因此呢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和福音，更需要呢借着真理圣经的教导来恢复神所设立的美好的性爱的关系。
嗯，是的。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性爱呢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具体的实践吧。如果没有这个爱在当中的性，这样的婚姻呢也是不完美的。
嗯，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夫妻的性生活里面呢一定要有爱，然后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性生活。我记得30多年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千万不要小看夫妻的性关系，以为就是说需要的时候才有这个性关系，其实是错误的。当你要爱你的妻子跟你爱你的丈夫的时候呢，两个人的性关系才能非常的融洽。
嗯，以上这四小点呢是圣经的性观，我们很简单的这个介绍跟分享，但是呢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也是今天的儿童青少年在中学小学都应该接受的基本的一个健康的教育。
对，
好了，进入第二段呢就是圣经讲的爱，圣经的爱观。一般呢在社会上的一些讲法呢，有的呢是思想健康的爱观，但是呢它又不一定是很全面，所以呢我们以下这七个小点呢很快的跟你做一个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圣经里面的爱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爱情是最强大的能力。这个呢有圣经的教导，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这节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爱情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所以我们说用金银财宝去换取爱情呢，这个呢就是完全藐视了这个爱情的本身的价值了。
嗯，第二方面圣经讲的爱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姻里面的爱它不单单是性爱，婚姻呢可以没有性，
嗯，
但是呢不能没有爱，说婚姻一定有爱，而性呢是重要的，但是因着某些缘故，如果丈夫跟妻子暂时分开不在同一个地区的话呢，他可以没有，所以婚姻当中的爱呢跟性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的，在婚姻里面的这个优先次序，夫妻的关系里面呢先要有爱，然后呢才能够有性关系。第三方面讲到的就是婚姻当中没有爱，惧怕自然就会增加了。
那很多夫妻家庭里面有惧怕有阴暗的气氛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也是因为没有爱。这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还有第四章的18节吧，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爱既然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
那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爱讲得很清楚，刚才周师母给我们读出了四章十八节的上半句，我们作为一个提醒。第四方面呢，讲到人本性中的爱呢是有限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是爱的源头，才能够使我们的爱呢渐渐的增长。那么我们举圣经的例子的话呢，虽然很多，我们先读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四章十九节等等的经文，我在这里讲四章十九节讲出来，因为四章七节八节那里讲到神就是爱。
对。
那么在四章十九节那里说呢，有一个先后的关系了。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对，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的时候呢，以我们人的爱去爱一个人，那个爱是有限的。好，第五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爱的真谛。我觉得夫妻关系里面呢，当然这段经文讲了很多关于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节经文非常的宝贵，第四节那里说是爱是恒久忍耐，
是这样开始的。好，
对，
那我们来听一下。虽然呢，信主耶稣基督很久的信徒、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很熟悉，但是我们慢慢的聆听圣经在这一整段里面所讲的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不读全章了，从第四节
开始
读到第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然后第八节的上半句，爱是永不止息。
在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呢，这个忍耐呢出现了两次，所以呢，我再一次的说，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呢，如果你要爱对方，真的是爱这个家庭的时候呢，要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会忍耐的功课。
然后第六方面呢，圣经的爱观我们要提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证实了爱的理想。所以认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是我们能够活出刚才所讲的这个爱的真谛最好的一个管道。
是的。最后一点，第七点呢，就是讲到凡事都应该凭着爱心来做。参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四节。
好了，圣经的爱观，这是今天我们这堂课第五课所讲的第二段。跟着呢，第三段呢，就是在我们婚姻家庭里面很实际的要在生活里面呢去学习操练的了，那就是性爱与身体的健康。因为呢，身体的疾病会直接影响性爱，所以我们一起来讨论性爱与身体的健康。
在这一大点里面，我们也分了八个小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呢，就讲的身体是整全的，不能够将灵命、肉身跟精神分割。那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次不断地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我们可以看加勒太书第五章十三节的经文。周牧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想讲一个个案呢。前面我们说了，在婚姻里面呢，可以没有性生活，但是不能够没有爱，对不对？婚姻的优先次序，夫妻的关系里面一定先要有爱，才能够有性关系。我记得我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王姊妹打电话跟我交流的时候呢，她问我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社交方面，她患了社交恐惧症。第二方面呢，她就讲的婚姻的问题，她没有信主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就跟她的男朋友同居了差不多五年，但是她信了耶稣以后，她就发现，哎，这样的同居是不讨神 喜悦的，圣经里面是禁止的。所以呢，她就跟她的男朋友开始讨论他们的婚姻的问题。周牧师，你知道她男朋友怎么说吗？
不知道。
她的男朋友说，我们不能结婚，因为你在性方面呢非常的差，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进入婚姻。
哎呀
哎呀，我一听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
嗯，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爱情的婚姻观念，那就是在婚姻生活里面，神把我们两个人放在这个婚姻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爱在里面。
嗯，
不是只有性。
我去走遍天涯千万里，曾经跌倒了爬不起，多少无助的眼泪，多少心碎，都会让我好想就此放弃。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好了，那么刚才讲的这个第一点呢，身体是整全的，这是今天在很多信徒心中啊思想当中呢需要更正的，以为灵命啊信仰教会的生活方面圣经方面呢是高贵高尚的，而肉体身体的照顾包括休息啊吃这个有营养的东西啊这一方面呢是次要的，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我们要好好保护身体，珍惜身体，更不应该放纵肉体的情欲。
嗯，是的。第二方面就讲的，刚才牧师你也说了，信徒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属于主的。
对，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
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很重要，因为他讲到呢身体是圣灵的殿，
对，
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现在讲身体的健康不是你灵命属灵生命的健康，而是讲身体的健康呢一样的是我们要珍惜的，因为它也是无价的。
对，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夫妻的性爱呢不可彼此的亏欠。这个呢有圣经里面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里面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在夫妻的相处方面呢，我们说我们的身子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尤其是结了婚以后，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大前提，前面我们不断的重复，夫妻的性爱生活里面一定要有爱。如果你爱你的妻子，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强迫她跟她有这个性爱的关系。
嗯，
但是如果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也要体贴对方的需要，去满足对方的需要。
好，这是第三点。那么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我们虽然不读出来，但是呢在这里也提一下，下一堂课第六课呢，我们会用整堂课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跟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婚姻嫁娶的圣经教导。
好，
好了，下面性爱与身体的健康第四小点呢，就是身体的健康也应该看作是爱主爱人的见证之一。不过这句话呢应该跟下面的第五点等一下一起参考，因为很多人呢身体都是有疾病的，其实人都是有限的， 总是呢随着时间随着各方面呢年月呢身体会衰老，不过我们还是要记得锻炼身体保养身体，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个身体的健康呢是你爱对方爱神的一个见证，
非常宝贵的提醒。生活的规律，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跟第五方面我们刚才前面也说了，身体的健康也是努力才能够维持到的。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而你不肯付代价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比如说你晚上睡得很晚，你作息没有规律，吃东西比如说三餐不按时候吃，也不注重卫生，也不懂得节制，更不会好好的保养身体去运动，那这样的话你当然身体就是很容易衰弱，而且呢很容易会生病的。
嗯，
那如果我们知道身体也是圣灵的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了。
所以这第五小点的这四方面呢很重要，饮食习惯、卫生常识，还有节制以及运动作息，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常常我们信徒呢会以为我用时间去祷告读圣经，但是不到外面呢去运动，定期的运动，觉得运动呢不是爱主的表现，我读圣经呢就是爱主的表现，这个呢是错误的。因为第一点我们就说了，身体是掌权的，是耶稣基督给你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是的。
下面第六点呢就讲到我们有疾病的情况了。
对，第六方面我们说疾病呢是婚姻跟家庭的一个考验，也是表达爱的一个良机。我还是讲我的个案吧。有一位姊妹呢，她打电话跟我讲到她的丈夫患病了，而她的丈夫患病现在在床上下不来，她说不能够走路，非常年轻，只有52岁。有人告诉她说你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吧，她打进来之后呢，她就说她心里面很烦躁。我就说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说两个人幸福快乐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才是婚姻，而是当我们面临困境有疾病的时候，这也是真正考验我们爱的一个时候了。
嗯，在圣经里面呢很多人都有疾病，我们也都会生病的。
对
啊，新约圣经的提摩太，还有保罗的眼病，那么旧约圣经当然也有很多。所以呢我们信徒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疾病当作是神的惩罚。前面我们讲了第四点第五点讲到健康是见证，那么在疾病当中呢我们也不会把它看作是神的惩罚，而是知道人的身体会有疾病，因此在婚姻家庭当中呢好好的去服侍有疾病的人，因此在这个情况里面也能够体验爱，也依靠主更加谦卑。
是的，稍微补充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讯号来的，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哪里疼痛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就是说坚持继续的去做一些事情，赶快去做一些检查的话，可能可以预防一些大的疾病。
这是疾病是婚姻和家庭的考验。第七点呢，夫妻之间健康的性爱可以增进感情和沟通，这是一定的，也能够避免撒旦的诱惑。
对，
因此呢我们讲基督化家庭讲健康婚姻的时候呢，是不赞成夫妻之间分别到不同的城市去打工，
也就是
一打工又超过3个月啊、半年啊等等，
一年，甚至有一些夫妻是长期的分开的时候呢，常常会受到一些诱惑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守住这个原则。好，最后一点呢，就讲到性爱的真情比外表的花样更为重要了。
那当然，我们说。外表的美貌啊，今天社会上流行的时尚也是要参考的，不能够违背，但是不能过分。那么妇女的化妆也是一种适当的话呢也是好的，但是在性爱的过程当中呢，外表表面的一些东西呢 并不能够取代他爱的真情，所以这两者的平衡非常重要。
我觉得外表其实有的时候不能够真正吸引一个人，而是内在的美才能够真正的吸引对方。好，我们要继续的讲的第四大点呢，就是夫妻如何的恩爱了。
这是一些提醒了啊，夫妻如何的恩爱，第一就是常常的反省跟自己问自己，我应当如何爱妻子。而妻子呢要常常在心里面问，甚至呢读经祷告的时候也这样的去祷告，
我
如何爱丈夫，
我应当怎么样的去爱我的丈夫呢？我觉得我们常常的去这样去反省，就能够增加彼此的感情。
那
经文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节吧，
这里说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对，
那么这句话呢，丈夫适用，妻子也适用，妻子爱丈夫也就是爱自己了。
对，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常常的去反省反思，就是作为妻子的有没有这个看见丈夫他的需要，他什么地方有一些需要，你有没有看到呢？而做丈夫的又有没有感受到妻子心灵的伤痛呢？
所以很简单的就是问妻子有没有心灵的伤痛，丈夫有没有心灵的伤痛。
对，
这是如何恩爱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应当如何爱妻子在性生活方面做的合宜。那么合宜呢，还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的提醒，所以这个也要常常自问。
第四小点呢，就讲到在小事情上面，我有没有忽略妻子或者是丈夫的感受。尤其是做丈夫的，可能因为我觉得神造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有的时候不太敏感于这个感受
细节，
对，作为妻子的很在乎这个感受。所以呢，我觉得做丈夫的你呢，要常常的去问一问或者是反省一下，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妻子的感受好不好呢？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日期，做丈夫的也不能够忽略。
对，所以呢，做丈夫的基本呢，什么叫做丈夫呢？就是妻子的生日，结婚的纪念日，这样的日子呢应该记得。那么社会上流行的，如果普遍大家认为情人节也是要这个表达的话呢，你也参考表达。我真的看过有的妇女呢，她在聚会当中有人给她花朵，就是所有的妇女都站起来，母亲节也好或者什么节日也好呢，有教会预备的花朵给她的时候呢，尤其是从农村来的一些信徒妇女呢，她会流泪的。
真的会的，
因为过去呢没有人这样表达这个感受跟尊敬。
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去反省，去关注对方的需要。第五小点讲到的就是避孕的计划与卫生的环境了。
那很多人说不小心有怀孕了，那怎么办？其实呢，在婚姻开始结婚之前，都应该有这个避孕的计划、生育的计划，还有生活环境的卫生，这都是为了幸福要做出的努力。
尤其是讲到避孕的计划的时候呢，可能在国内常常都是发现姊妹们也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措施。那我在这里呢，也鼓励做丈夫的不要只把这个避孕的责任放在妻子的身上，做丈夫的也应该去承担了。
第六呢，就是定期看医生。当然有的时候是不方便啊，医院现在各方面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健康的医学常识啊，透过网站呢，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努力，使身体保持健康，以致婚姻也能够维系得更好。
最后一点就是要做丈夫的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带领我的妻子，让她跟我一块儿成长。
好，这是基督化家庭第五课，我们今天分享的课题是性爱与健康。那么下一堂课第六课呢，会跟你一起直接的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是周广亮，我旁边是周素琴。
是的，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你能够来信跟我们交流。好，下一堂课我们再见。
再见。
十字架上。